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2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蒂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雅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感谢神。
那我们就今天看这个多林多，哥林多前书，第16章最后面的这一个部分。那今天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查完。我们从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指出了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哈，然后他就是带着爱心来教导。关于纷争结党的问题，关于淫乱的问题，然后信徒彼此告状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祭偶像食物的问题，然后使徒权力的问题，参加鬼宴的问题，然后聚会妇女蒙头的问题，圣餐秩序的问题，圣灵恩赐的问题，关于复活的问题，又讲了关于金钱奉献和管理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最后结语这个事情哈，我们从第13节看，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么，在这里，大丈夫在圣经里指的不是性别，而是一种属灵的品格和状态啊。鼓励所有的信徒，无论男女，都应当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勇敢无畏的行动。那么在，在信仰的道路上，成为成熟、勇敢、刚强、有行动力的人。而在读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到啊，就是在这个《礼记·中庸》的书里面有写到说，这个择善而固执，哈，也就是说，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刚强的时候呢，从人的角度讲哈，其实这个我觉得蛮符合圣经的。他说其内涵呢，包括就是要博学，要审问，要慎思明辨笃行五个实践的环节。那我们知道，魔鬼实际上他是最容易、最善于洗脑的哈。从这个伊甸园开始，就给这个亚当和夏娃洗脑，就很成功。所以我们自己要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然后再去坚持哈。那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从那个亚当开始，我们就有了罪性嘛。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在圣经的真道上要建立自己，那就很容易是这个被魔鬼就带偏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依靠神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这个也是诗篇127篇第1节写的。所以，我们想要警醒，想要站立得住呢，也是知道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就是要常常的倚靠神。还有他这个里面就是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我们无论是行出来怎么样，我们这个内里都是就是要有这个爱神的心，才有爱人的心，才能够真真正正这些行为，不会说是基于要 出于自己的骄傲啊，或者是有了这个行为以后呢，就变成我们的骄傲。所以就是想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哈，我们前面有写到这个第13节，就是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哈，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是鸣的锣，响的钹。然后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也是要常常省察自己是不是出于爱。那么第15节呢，就讲到。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啊，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这个斯蒂凡一家哈，并不是那个一开始在耶路撒冷殉道的那一家人，那个斯蒂凡，他是哥林多的这个然后斯蒂凡和浮图拿都并雅盖谷到这里，我很欢喜啊！他们这三个人实际上是现在去看住在这个以弗所的保罗，我很欢喜，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都补上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直是在讲了很多关于爱的问题哈。那么他们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他们对保罗可能还反而很有意见哈，实际上是。他们是保罗所结的果子，那么这三个人他们就是来见保罗，所以他们对保罗的这个爱心是足够的。然后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勿要敬重啊。看一下这个保罗讲的这三个人，他们实际上是从这个亚该亚到亚细亚哈，马其顿、亚该亚和亚细亚是当时这个罗马的。三个不同的省，我们看这个保罗实际上当时是住在以弗所，他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住在以弗所，时间最长哈，2年3个月，他这个在亚细亚这个地方是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啊，这个神是让他在这个地方，那么实际上是斯提凡浮图拿都和雅盖谷从雅盖亚这个行省。去看保罗，那么保罗呢？又当时他是本来他的计划是要去马其顿，然后也是要去哥林多，但是他提前派了提摩太和以拉都去的那个马其顿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里面有记载。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哥林多是他还是有很多问题哈。保罗也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书信里面有提到很多，所以他还是要这三个人正好带信回去呢，为保罗预备他去这个哥林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书信的过程哈。然后和保罗在以弗所的呢，包括这个雅居拉、百基拉哈，还有这个亚波罗和。索提尼，那么这些人后来也是有这个努力的传福音哈，和保罗一起同工。这个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哈，他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所以斯提凡一家呢是亚该亚这个传福音他们所信的，所以他们是哥林多是很早信主的，那么这一家人呢，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早信主，他们就有骄傲哈，他们是甘心隐藏自己，谦卑的服侍弟兄，所以他们的身上带着主的见证，也带着主的权柄啊。为什么保罗要跟这个哥林多的人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哈，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注意哈，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对这些劳苦的人、建立教会的人，是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和这些分门结党的这些人就形成了对比嘛，所以这像斯提凡一家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20也说，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你们就必做，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啊。所以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自己也要记得是，要防止这个各方面的骄傲哈，觉得自己行。那么，如果要是想要为大为首哈，或者是说在教会中做徒，是要有这个仆人的心，像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一样，也像我们的主耶稣做的一样。那斯蒂凡和这个浮图拿杜并古该亚呢，他们三个人就去看保罗，我很喜欢。也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都补上了，所以这样的人勿要敬重。反而是在教会当中，可能这样的人呢，他们做的多，有些人就更好像容易在他们身上指摘哈，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警醒。然后他说，心里都快活哈，在第18节的时候，但是原文实际上是在灵里都快活，所以能叫肢体得益处，灵里都快活的，是能够建立基督身体的人。那么亚细亚的众教会哈，也就是保罗现在所在的地方，保罗呢就是代表他们向他们问安，然后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呢，他们应该原先是住在这个罗马哈，然后被这个罗马驱赶，所以有的时候受到破坏被驱赶，可能也是神的旨意哈，是说你要去到别的地方去服侍神哈。你看他们现在在这个以弗所的地，他们也是有家里有开教会哈。这一对忠心的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实际上他们是犹太人哈，他们被这个驱赶，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一开始先移居到了哥林多城，哈，有这个结果子，然后又到了哥林多，便与他们同工同住。后来又和保罗一同住在以弗所。他们家里的教会当时可能富裕的家里的这个教会能容纳30到50个信徒这样子，所以他们搬到这个罗马。他们那个搬到罗马的时候，教会也在他们家里聚会。那么搬到这个以弗所，也在他们家里聚会哈。所以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并不是因为相识相熟才相知。如果我们是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哈，单纯就因为同是属主的人，我们可能一见面就会相熟相知哈，是因为主的缘故。其实我在刚读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以前，我觉得哇，这个亲嘴问安哈、啊，那有的这个解经书也说这个亲嘴是这个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之间要亲脸颊呀、啊，然后亲手啊什么这个各种的礼仪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反正就是很正当的这种然后呢，保罗让他们要彼此还勿要圣洁啊，所以这种行礼都不是逾矩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保罗让他们这么做，也是要纠正他们分门结党的纠正啊。然后这有一个22节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这个警示，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就是看了这个，就是要心里很警醒哈，那这个不爱主是这么样一件不可以接受的事情哈，而且他还说主必要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爱主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哈。那么主必来的时候，这像这样的事情是可咒可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想，哎呀，那个我们不爱主是不是有信有望有爱哈，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不爱主？我们连信都没有呢？或者是说，如果我们要是信上帝，我们是不是一定就爱上帝呢？其实也是我有一点点疑问的哈。这个结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拆毁教会的事情哈，所以拆毁是容易的，建立是难的。那如果有的人好像很强势哈，他好像做拆毁的事情是很容易的，建立的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建立的时候是要有耐心哈，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被拆毁， 那么这个要恢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啊，就像美国现在这个经济一样啊，其实是被荼毒了很久啊，各种这个在经济上对这个发展不利的事情已经几十年了，那么现在要重新建立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教会更是这样啊，那我们在魔鬼的这个迷惑面前，可能也是哈、啊，要堕落容易，要这个改正和也是需要时间，要需要这个勇气的哈。那么第23节、2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里，耶稣基督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哈。那看到前面那个很严厉的警告以后，后面又看到这两句哈，其实是心里也是觉得哇，保罗也有在让我们感到我们上帝的恩惠是宽容哈。那么在又常与他们同在，那么是对哥林多信徒的批评呢，也是被恩典包围的。所以批评带着爱心，也是爱哈。所以包括是有这个咒诅那样的字眼哈。所以在弟兄姐妹带着爱心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更要珍惜哈。那么这个爱呢是。带着阿嘎佩的爱啊，就是，所以，我们如果就是按照人的本性，你很难有阿嘎佩的爱。你在受到批评啊，或者是这个别人得罪过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像保罗一样这样子继续的用属神的这种不变的爱来爱别人？因为也有很多不信，也有很多信徒来反对他们哈。那么这种。不受对方光景影响的爱，不是出于肉体，乃是来自于神的圣爱，是耶稣基督里的爱。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也会回想起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这个在前面读到的这个地方哈，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和前面第14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哈。那么这个爱心也是他是神圣。完全的爱，所以这个就是呼应了，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在服侍的时候，要不要忘记这些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讨论问题，我觉得这第一题是送分题哈，为什么被洗脑是容易的，而要坚持真道必须要警醒啊？因为我们本性嘛，所以。我们如果是很容易被一个负面的东西，或者是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带跑哈，就是可能是一件常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个要警醒啊？然后要坚持真道，通常需要更大的勇气。如果在坚持真道和保全自己之间抉择啊，我们要怎么做？曾经有一个我们那个教会的小组讨论过哈，说有一次这个。在这个日本也不是哪儿，主要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小村庄哈，受到这个逼迫的时候，只要你还说你信耶稣的话，你就要从火山口跳进去啊。那有一个当时就是大家都跳进了，但当时像一个牧师身份的一个人，他反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神让他没有当时没有承认。那这个就是当时我们讨论的也很激烈啊。但是他当时没有被推到火山口底下，以后他又重新在那个村子里面建立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教会啊。那么这是不是符合神的？在什么时候要做这种抉择哈、啊？可以讨论一下。那么还有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爱上帝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们说他自己爱人啊，你觉得这个是可信的吗？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爱，对神有爱，他是怎么表现的？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啊，就是哎，信望爱，我们是不是有了信才有爱？这个我相信是的，但是会不会有信却没有爱呢？
好，谢谢于峰的预备啊，很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啊，最后一段了啊，《哥林多前书》整本书在讲哈，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怎么表现在教会生活当中。那最后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具体的榜样啊，这个斯提凡一家呀，亚居拉、百基拉呀，这些人都是具体的爱主的榜样啊。这里有一句重话啊，不爱主的是可诅可咒的啊。在教会当中，真正爱主的人 都有哪些的表现呢？啊，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 这个我们刚才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啊，就是针对于峰姊妹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国内国外，现在就是说社会文化的这个洗脑也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国内啊，这个那么多年来说，妻子一定要管好丈夫啊，就把丈夫控制起来，尤其是把他的钱包控制起来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要爬到这个男人的这个头上啊。而且我们说一个姊妹啊，就特别容易受诱惑。你看圣经里面第一个受诱惑的是谁？是夏娃，而不是亚当。就是说，为什么魔鬼能够把夏娃骗过呢？就是说，这个魔鬼就能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夏娃心里面想要的那些愿望，而且那个尤其是悖逆神的那个愿望。那今天放在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啊。于峰姊妹刚才就说，我们学圣经，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在晨更的平台上学，我们要把圣经的话语学到这个骨子里面去，然后学到骨子里面去以后呢，当我们遇见一种思潮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用圣经的话语像一个做过滤器一样的，把它过滤一下，符不符合？不符合的，那个就是错的。啊，那个是唯一的过滤器，而不是说其中之一的过滤器。所以说，真的是。要把这个圣经的价值观，就是说，深深的刻入到我们脑子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反应第一个反应，主耶稣会不会喜欢？啊，喜欢的我就去做，不喜欢的我就不去做。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有没有遇到，就是说，这个在坚持真理啊。需要很大的勇气，要保全自己的选择。我就说一个最近的例子吧，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例子。我们都知道，那个何牧师最近一个月在分享他在国内的经历，然后呢，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啊，或者是那个国内网友是这上来就有遇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我曾经私下里，我曾经问牧师的，我说，哎，我去查了一下 ChatGPT，他说，如果你这个群呢，保持沉默，比如说1周或者是2周呢，他很快就能够恢复的。我说，牧师要不要我们就不在大群里面说话了，反正还有个小群跟海外那个 WhatsApp 群。牧师说不要，就是我们该说什么我们就为神说，照常说。然后有需要那个我在油管上的发言，你就照常给我转。我一开始想要不要转音频，他说转视频，所以说我们这个群，然后我还跟雪英姊妹私下里分享了，我说雪英姊妹，如果我们这个小群也被一分为二了，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其实我的信心就是很小的。雪英姊妹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后来真的是啊，就是。平安无事，感谢神的保守。所以这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坚持真道，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又更强了一步。就是我们在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想这个事情是不是讨神的喜欢，然后才是啊政策呀、法规呀、规章制度这样子。那真的是会为神有牺牲。你问他们，你看我们这里的牧者啊什么的，他们为神其实献上的是更多，自己牺牲的更多，他们从来就没有抱怨过。那真的是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然后第三个问题，其实说，今天啊有很多人就是说他不信主，他也能爱人。你比如说不信神的母亲啊，他对孩子也是无私的爱，甚至还有一些慈善家呀什么的。啊，就是说，但是他们的爱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当他们被爱的对象达到一个极端悖逆、极端反对他的情况，他实际上是爱不下去的。这个没有神的爱，其实是爱不下去的。这个只有主耶稣啊，这个千百年来，从过去到现在，人类是多么的悖逆啊，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改变他的爱。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世人的爱，他们是有缺失的，他们可以做到一定的限度，最大的限度就是我们说的 filio 这个限度啊，是对人的爱，但是他们对神的爱是缺失的。正因为缺失了信望爱，信这个源头，所以说他后面的望和爱全是 limited，就是受很大的限制的啊，就是没有信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爱神，没有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也不完全啊，所以说。不信的人啊，他可能有真实的爱人的行为，这个是可信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爱神，也没有办法活出神那种完全牺牲永恒的爱。 真正的爱必须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仰上面，因为唯有借着基督的信仰，我们才能认识那位神就是爱的主，那个是源头，也是我们的源头。我们并且能够从他那里得到 unlimited 爱的能力。
好，哥林多前书写到最后了哈，刚才这个于峰给我们总结那个 list 哈，整个这本书信当中讲了这么多的问题哈，后面都是代表着，神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哈，所以他的中心在13章他也讲哈，这个教会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资源，很多能干的人，很多很有富有的人。但是如果缺了爱啊，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哈。所以讲到最后这一段，你看从14节讲爱心，22节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啊。然后在第24节又提到哈，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啊。他最后呢落到这个爱这个主题上。啊，这也是正是针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讲的哈，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哈。爱是从哪里来？爱是从神来的哈。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话，没有这个基本的信心的话，那个爱都是人的层面的爱哈。爱神圣之爱，agape 之爱哈，是基督爱人的爱呢？那这个一定是基于信心的哈。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啊！所以，我们这个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也是一个领受的过程啊。凭着信心领受神的爱，然后呢，在哪里学习爱？就是在家庭当中，就是在教会当中啊，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啊。所以最后这一段，你可以找出一些在教会生活当中很具体的爱的这个榜样。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一家啊，这一家人。在教会当中是最早信主的啊，是雅各亚初结的果子嘛啊，最早信主受洗的啊，但是他们不以这个老资格、这个摆谱哈、这个辖制别人、掌握权势，在教会当中他们就怎么样，专心的服侍圣徒啊，开放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啊，然后教会有什么问题就跑到这个保罗这边，带着同工一起来啊寻求答案啊。这是谦卑服侍主的好榜样啊，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工作是真的是做仆人啊，做佣人啊，而且他有一批的同工啊，他说，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啊，这个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所以有一批的同工能够跟他跟斯提凡一家的人一起来服侍教会哈，他来见保罗不是一个人哈，有另外2个同工跟他一起来哈，所以这些同工之间。彼此配合，彼此顺服，哈，互相的尊重啊，然后补足别人的不足啊，这些呢都是在教会当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爱的榜样啊。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顺服他们，你们要敬重他们啊。”所以爱不是一句口号，爱就是在具体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啊，可以去学习的榜样啊。这是最后这一段，他要落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信息上面，爱的表达哈、啊，后面他提到雅基拉、百基拉哈、啊，您可以仔细分析这对夫妇的服侍，这真的是在教会当中凭着基督的爱接待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哈、啊，哥林多教会的 founding members 啊，这就是这一对家庭啊，这一对夫妇哈、啊，跟保罗一起建立教会的哈、啊，保罗那个时候都有点。胆怯退缩，但是这对夫妇凭着爱心开放家庭接待保罗哈、啊，成为他的好同工。然后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啊，一起去了以弗所啊，在以弗所又开放家庭啊，这几年好几年过去喽啊，第二次宣教到第三次宣教哈、啊，他一直坚持在以弗所啊，后来又从以弗所去了罗马，继续开放家庭啊，在家里建立教会啊，所以这是什么爱的榜样啊，爱主爱人的榜样啊，所以这些呢就是。2个榜样了啊，那第3个榜样就是保罗自己了啊。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啊，整个这一本书里面啊，到处你都可以感受到啊，保罗对待属灵的儿女的那种的耐心、那种的温柔、那种的坚持忍耐啊。虽然这些孩子们啊，这个对他也不够尊重哈啊，讲他这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哈，但是他依然爱着他。”所以这是，爱不是一个情感啊，爱在基督里的爱是一种的行动上面的意志的决定，意志的表现啊。 刚才在小组里面，我们也听到非常美好的这个爱心服饰的榜样啊，开放家庭，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啊，你持续去做，这种爱是怎么样？不会失败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哈，在这种服饰当中，慢慢的人就会感受到这种爱，被这种爱所改变啊，信主奉献啊，也一样的用这种爱去传递这种爱啊，所以我们认准这个方向啊。用爱心在教会当中彼此相待。
我们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先分享了一下，大家对这个大丈夫的这个理解哈，孔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哈，这实际上是表现出来了一种就是大丈夫的行为哈。那么我们要是说在属灵和信心上面怎么样表达出来呢？也就是第13节哈，在真道上有信心，能够实践出来哈。同时呢，也是勿要警醒哈。如果一个人对周围对恶事、对世界的东西很警醒，然后对自己呢很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是不是出自于神的爱、神的真理所要教导我们的旨意哈？这个实际上就是大丈夫行为的表现哈。所以我们对行为先思考了一下，大丈夫先思考了一下，然后呢，下面呢三点就是顺着于峰姐妹的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洗脑，我们对洗脑也是讨论了好多哈。就是说，在美国呢，实际上洗脑是让大家都要追求荣华富贵哈，一定要建功立业啊，就要成为富足的。那在国内呢，就是说祖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哈。而且封闭这个外面的信息，封闭真理哈，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同的洗脑的方式呢。那从大众的心里为什么会很容易呢？因为安全哈，不冲突，容易哈，而且我们走的道路是宽的道路，不是窄的道路哈，所以呢，这一切都顺从了一般人肉体的一些习惯，所以呢，那就是听容易的，做容易的事，那这种洗脑实际上是容易接受的哈。那我们在真理上。我们也在思考，我们的这个每一天听到是不是也被洗脑呢？我们实际上是在真正的是真正的是在认识真理哈，是要通过脑子来思考，我们愿意接受，所以我们这个不是世界上说的洗脑，而是去像玛利亚一样听了真道，存在心里反复思考，然后去实践啊。所以，我们呢有这样的自由意识的意志去选择真理，这是美好无比的，这是蒙神喜悦的哈。所以呢，受了洗脑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自由的。那第二个思考，就是我看哈，第二个思考就是坚持真道为什么需要勇气？因为坚持真道不是一时的冲动，是我们认识了真道以后自由选择去做的哈。所以呢，为什么需要勇气呢？因为真道就像我们说的，是一走窄路，是走成圣永生之路，在世上是不容易的哈。所以呢，我们能否坚持？因为是需要付代价的哈。那我们自己的坚持就是一定要分辨是否来自于基督信仰哈，还是扭曲了的真理？当如果是扭曲的，经常这个微小的一点点扭曲，实际上是最有迷惑的哈。而且呢，很可能就会动摇我们。所以，我们是否要妥协？我们在说谎会带来很大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去说谎，害怕被误解呢，还是要坚持真理哈？是靠的自己呢，还是靠的耶稣基督得胜的哈？所以呢，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在恐惧中仍然选择忠于主哈，这是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第三个问题，等于是重复前面两个组已经分享的，那就是世界上的爱，实际上神所赐予的是四种哈，一个是 agape 从神而来的爱，一个是 storge 是家庭带来有血缘关系的爱，第三个是 phileo 是大家朋友们之间的爱，第四个呢是 eros，就是性爱、情爱而带来的哈。那这三种呢，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爱，这些都不可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人之间是有冲突的，人是有肉体的， 如果不顺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这是不可能，家庭会破裂的。为了争遗产，大家都会把彼此告向法庭的哈。那叫什么兄弟朋友之间的爱，也世上也有话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关系啊，这些都会破裂的。那性爱更是了，只为自己而不为对方考虑的话，这些没有舍己，没有从神而来的为人而舍己的爱，是不可能成就真正神所赐予每一个爱的美好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他完全了律法，而耶稣基督也说：“爱我，如果不胜过爱父母、爱女儿女，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走的，不配做主的门徒。”愿我们真正得到从神而赐来的阿嘎皮实践出来。
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维持教会，但是却忽略了家庭里面对妻子、对儿女的关照。所以这个是一个缺点。我们实质上是一个有找一个 balance，一个平行的地方，不能够是单单是说，哎呀，我99% 我的精力都放在主的教会里面，能够只有1% 可以给家人，这个也是不对的。
一份姊妹的三个问题啊，哈。那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洗脑被是容易的，要坚持那个真道必须要警醒的？那我们可能非常知道，因为我们说那个撒旦他如吼叫的狮子哈，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那这个里面就知道撒旦他的工作，他是非常的主动，而且非常的持续。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要来坚守住我们真道，我们真的也需要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动性。我们的主动性，我们说过，我们为什么会被容易洗脑？那个一方面是可能各样的这个信息啊，或者不管是你在工作上、学习上，哈，被迫接受到的。那还有一方面是什么？有可能我们主动的，你花时间，比如说在一些 social media 啊，在什么上面，那你就主动就被吸收到了哈。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对真道的这个理解，然后我们去坚持啊。一方面，我们主动不去接触那些不必要的信息哈，我们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坚持。在读圣经，在学习，在这样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就被洗脑的概率就会少，我们接触到不好的信息的那个概率就会少哈。所以我们也要，就是要有这样的坚持，要有这样的主动，好，这样才能够抵挡得住。当然就是说保罗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也有可能因为当时的这个异端呐、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异端，好。所以他一再的提醒要警醒，要坚持正道。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来选择？哈，那我想我们也提到和牧师最近分享的，就是国内的那一些的，受到逼迫的，哈，真的是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那这个如果要坚持的话，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非常的相信。啊，非常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对真理，你是要有一个非常的相信，并且你相信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有公正审判，会有天堂，会有永生。你对这一些的道理，你没有那个非常的坚信，那你是站立不住的，你肯定是会摔倒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圣经上还是我们现实中，就在我们身边的。已经有这么多非常棒的榜样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坚持，好，寻找真理。那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对于这个性忘爱哈，那于芬姊妹也有一些个她提到的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信神的人做得比我们更好？我相信可能是会有的哈。就是说，有些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不信神的，甚至比信神的人还做得更好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信神的人，你信的到底是什么啊？没有行为的信心，它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真的是会 活出那样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表现，活出这个就像说的这个信心、盼望和爱心。那爱心刚刚牧师也真的是提到了，就是这个爱心它是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面的。所以，我想一个真正信主的、爱主的这个基督徒，他绝对是会比不信的人是更有爱心的啊，在行为上面肯定是更好的。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刚刚牧师也提到这一章这一段提到三次讲的爱。那我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说过：“若有人爱主，这是神所知道的。”那这一章就讲到，若有人不爱主呢，这个人可咒可诅。所以，正是我们每一个人蒙了神这么大的爱，从一个罪人到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爱的表现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提醒自己，有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爱，用这个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人。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读完了啊，下周我们继续读《哥林多后书》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基础上哈，我们进一步更深的去体会，作为这个神教会当中很劳苦服侍的这个保罗啊，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进入到他更深的生命的体验当中啊，所以《哥林多后书》是比较。围绕这个保罗作为使徒哈，这个爱心的服侍的榜样哈，有更多的哈他个人方面的一些的感受分享哈，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哈，鼓励大家我们继续的哈，在真道上面来认识主啊，也效法这些好的榜样哈。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哈，我们来背诵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先复习一遍。哥林
哥
多
林
前
多前
书十
书
五
十
章
五
五
十
十
八
八
节，
节，
所
所
以
以
我
我
亲
亲
爱
爱
的
的
弟
弟
兄
兄
们，
们，
你们务必
你们
要
务
骄
必
傲，
要真的
摇
当
动
传
摇
讲
荡，
多
唱
做
这
基
堂
督，
赐
竭
的
力
主，
多做主，
你
我
们的
们
劳
知
苦
道，知道你们的劳
劳
苦
苦
是
是
主
应
该
当
的，
的，
我
我
也
如
要得
是
你
的，
谦虚。
十五章
多
十
前
五
书
章
五
五
十
十
八
八节，
章五十八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经过这么多的日子，我们终于把《哥林多前书》读完了，就让我们真的知道，现今长存的有限万爱，其中以爱为最大，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周末的日子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门，感谢
谢谢主。
主。